大家好，很荣幸站在这里。我真诚地感谢奥斯陆自由论坛给我这次机会。我叫耿格，我的父亲高志胜是人权律师，他被关进监狱直到2014年。你们可以从网上看到很多关于他和他的工作的资料，但是今天我不想谈众所周知的他，我只想说说只有女儿才知道的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实际上不常见到他，妈妈一周带我去他办公的地方一两次。我记得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人，有坐轮椅的，有在担架上的，有哭的。那时我才4岁，并不知道大人的事，但我相信我的爸爸用他超常的能力在帮助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我们见他时，爸爸会拍拍我的头，和妈妈说几句话，然后就赶快回头办公，让我们待在走廊里。我的爸爸非常专注地帮助那些人，其中一位顾客是退伍军人陈先生，在一次车祸后，由于医疗事故，医生在他体内留下了一块纱布，造成了可怕的后遗症。他花了2年的时间起诉那家医院，但是由于腐败没有成功，最后找到我爸爸为他打赢了官司。在那以后，陈先生很多年与我们保持联系。一天，他给我爸爸打电话说他的自行车丢了，我爸爸想都没想就寄钱给他买新的。我爸爸有慢性腰疼病，时有发作，作为小孩子，我却希望他腰疼，想着那样的话，他会在家里待几天，有更多的时间和我在一起。但我的愿望总是落空，他卖命的工作，即使腰疼还是要去办公室，躺在那儿继续会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顾客。有一次我问爸爸为什么工作这样投入，他回答说，在这个国家，法律被权力蔑视，律师们无能为力，人们来找我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尽管我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但倾听他们的痛苦，表示我的理解、同情和尊重，这样的工作有意义。我爸爸大多数的顾客很穷，我记得邹伟义的故事，就是这张相片上的孩子，由于错误治疗，仅仅3个月的他就失去了听力。他家在6年里争取让医院承担事故责任，在几乎要失望的时候找到了我的爸爸。在1年多的时间里，我爸爸和他的助手自己花钱往返于新疆和辽宁两地，终于帮他们打赢了官司。从那以后，爸爸在小孩的生日和假日里都寄钱过去，这样孩子的奶奶把我爸爸当成是他自己的儿子。2006年和2008年，当我爸爸被政府绑架时，这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乘夜车到北京，站在我家的门外，举着我爸爸的相片，不停地呼喊着我爸爸的名字，直到被警察带走。我爸爸大多数的顾客是中国的弱势群体，他们都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总是用他所有的能力和智慧在帮助他们。不幸的是，这使他成了政府控制的对象。我经常生活在会失去他的恐惧之中，也常常在妈妈的哭声中醒来。有一段时间，我们被24小时监控，有8名警察强住在我的家里。他们整天盯着我们吃，盯着我们睡，甚至盯着我淋浴。另外有8名警察每天跟踪我到学校，他们有时在其他同学面前打我，更不用说所有的学生被警告不能和我说话，不然他们的父母也像我爸爸一样会被关进监狱里。人们开始远离我，好像我有什么传染病似的，最终我连上学的机会也没有了。因为这样的遭遇，我做噩梦。 甚至开始恨我的爸爸。一天我待了很晚，不想睡觉，我要看到爸爸安全地回到家里。当他终于走进家门，看到我坐在地上，他的眼睛往上翻。我求他，请您能不能只关心我们，我要我的爸爸，我要像其他女孩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他沉默了好久，泪水掉了下来，说，请再给我几年的时间，到那时我就止步家里了。每当想起那一刻，我感到内疚，我那时太小了，不能理解他做出的牺牲，太小了，以至于不知道他为了大爱和美好而进行的抗争。2009年1月9号，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最后的一天。早晨一醒来，感觉到了紧张而有点害怕的气氛，好像有人要远行，但却没有准备行李。爸爸紧紧地抱了弟弟后，又紧紧地拥抱了我和妈妈。我突然知道，哦，是我们一家人要离别了，而这次可能会是很久。我们互相抱着流泪，那是最后一次见我的父亲。那一天，妈妈带着我和弟弟逃离了中国，踏上了漫长的政治流亡之路，最终到达了美国。在我父亲的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中，爸爸描述了我们逃离后的情况。他回到空空的房子里，将移动床搬到了卧室外面，好多天他也不愿进入卧室，不愿接受我们已经离家的事实。那一年他又被捕，在8年的关押中，他被酷刑，不让吃饱饭，长期被关禁闭。他2014年被释放，可直到今天仍被软禁在家。由于酷刑，他掉了很多牙齿，目前我们跟他只有很有限的一点联系。不久前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他说，我确实受尽了折磨，最糟的不是肉体酷刑，而是在严冬被关在部队牢房地下室里，遭受着地狱般的寒冷，那穿心刺骨的冷远远超过了任何的酷刑。但是更糟的是我对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想念，以及我的负罪感，他们的苦难让我有不能忍受的心痛。孩子们出生在这样的国家是很不幸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更不幸的是有我这样的父亲，我对他们造成的痛苦将永远无法抹去。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我逃离中国8年多了，但中国的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担忧。今天我在这里为所有因中国政府的胡作非为而失去亲人的孩子们呼吁，作为受害者，作为逃难者，作为女儿，我恳求你们，请不要忽视中国政府制造的悲剧，请不要忽视中共对人权的践踏，请不要保持沉默。谢谢你们的聆听。